观众朋友晚上好，农历新年好，我是宁馨，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当局连封多城，能否控制致命疾病，疫情笼罩中国，如何考验中共的执政能力。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生李秉颖医生，前美国药物管理局资深临床评审专家、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教授方国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独立时评人士恒河先生，欢迎四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有关这个肺炎的疫情哈，大家最关心的呢莫过于大规模封城的消息。那么在请专家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之音这两天采访的一些武汉市民的想法，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是的，现在影响还挺大的。因为从今天早上凌晨就开始发布这个封城的这个封武汉市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渠道，还有所有的进出口，就是高速啊，飞机场啊，火车站呐、这种之类的。然后这个吃的方面，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官方都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就是各种去超市采购物资啊。然后从市场去买菜呀、然后就是准备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尽量减少外出，然后那个出行方面的话，现在也只有通过这种共享单车啊，然后这种出租车这种方式出行。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的话，我也没有其他的渠道去证实这个，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去证实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目前来说的话，当然我个人判断的话，这个数字的话，它只是反映目前的一个现状吧。可能的话，潜在的数字他们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而且这个工作的话也很有难度，也无法统计。
明白。
可能现状的话，肯定是比他们数字要严重得多，就是我个人猜想的话。
我觉得影响肯定是有，因为现在不是今天早上说是10点封城的，然后现在的就是说地铁啊，然后什么公交都已经停运了，然后那你看那种没有车的人怎么出行，对不对？我觉得这出行肯定是一个问题，然后没有车的人只能打车，然后现在我觉得出租车肯定也会涨价，而且如果在家的人他们要生病要去医院的话，我觉得出行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车的话。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那个口罩被因为口罩大家都在买嘛，武汉人又比较多，所以那个口罩的售价就会比平时贵很多。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有两个华为工他们去买口罩，然后我看他们买，然后当时那个人卖的还算便宜的，就是那种很普通很普通的口罩，平时可能只要5毛钱或者1块钱，但是他卖他就卖了5块钱，但是5块钱其实还算便宜的，因为现在像那种好一点的口罩都卖了20-30块了，要卖他买5块钱。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你们也要买口罩啊，就是你们单位没有发吗？我就是指他们那个卫生局之类的，我以为他们在外面做清洁的这种人会发，结果他就说他说发了，但是可能是不够用吧，所以他们还需要自己掏钱买。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几位大陆武汉市民的这个声音。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个大陆爆发疫情之后呢，港台地区和周边国家也倍感紧张。目前呢，香港有2个确诊的武汉肺炎病例，今天又有2个病人测试结果为阳性。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馨来介绍一下香港政府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以及香港有什么和病毒相关的抗疫活动。任馨你好。
你好宁馨。对，今天呢又出现了2个是就是测试为阳性的病人。其实从第一例确诊，这个病人是星期二进到香港的，那么今天是星期五，所以可以说这个数字是直线的在上升。那香港人当然是非常的紧张。那昨天香港政府就是确认了说这有2例是确认的病例以后，才 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我在身后就是西九龙高铁站，那么第一例的确诊的病人呢，就是从这个高铁站进入到香港的，那所以香港政府这几天一直被诟病，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应急的措施做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包括今天才开始实施了，就从中国内地进来的这个旅客，才要求他们一定要填写这个健康的申报表，是今天才开始的，而且是昨天是宣布了，就是确认了两个病例，那今天又增加了两例，还现在还有，据说有200多例是疑似。所以在香港人是非常的紧张，尤其是很多人对当年的2003年的这个 SARS 在香港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死亡以后还记忆的犹新，那这几天呢有一些抗议活动，不断的有一些这个民主派的人士呢到这个西九龙的高铁站来请愿呀抗议呀，他们是要求这个高铁停驶，封闭这个西九龙的高铁站。那么这几天在网上呢，也有很多人发动了一些这个抗议活动，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叫“港人自救”，光复高铁，港人自救。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应该是有一些就比如说也他们是要求要全部停止中国大陆和这个香港的陆路交通的这口岸，所有都要停止，就是不让这个中国大陆的游客人再进来香港。那么这种诉求，当然现在香港政府只是说做到现在在西九龙这个高铁站，对这些游客要求他们填写一个健康的申报表，已经拖了好几天，所以一直被大家批评说，香港政府做得非常的不够，他们把政治凌驾于这个香港人的生命之上。所以那这几天接下来的几天，我想应该因为今天是一个工作日，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抗议活动。那么接下来的几天，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呢？那我们要拭目以待。好，年薪。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任欣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观众朋友，随着武汉肺炎的这个感染的人数不断的攀升，中国当局呢星期四宣布对武汉封城，使武汉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涉及人口最多的疫区。在那之后，当局又接连将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和荆州等多个城市封城。那么史无前例的封城行动能否有效地控制致命的病毒？当局不断地扩大封城的范围，是否表明疫情失控？封锁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和地区，当局在伦理和人权方面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这个在台大的这个医师哈黎冰颖医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武汉封城之后呢，又封锁了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荆州等多个城市，这个范围不断的扩大，而且是迅速的扩大，您觉得是不是表明当局的这个疫情是失控了？
对，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会有失控的危机，因为一开始的讯息可能并不正确，因为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讯息是它是有限度的人传人，那因为好像那个他们官方说他们的接触者都没有症状，可是后来的情势看起来的话，有一些那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其实他并没有去到那个欢乐市场，那甚至在武汉其他地区好像也有出现并没有去过武汉的一个病人的存在，那我想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听说哦，因为我们台湾有专家去访问过武汉嘛哈，他们的检验哦并不落实，他们说他们要做检验的话，必须要经过上级同意，那他们的检验结果出来以后，是不是要发布，也需要经过上级同意，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表示说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冠状病毒的检验只针对比较严重的病例或住院的病例，对于那些轻症的病例并没有去做很好的一个防疫或检验的工作，所以从后续的发展看起来的话，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就把它改成不只是有效有限度的人传人，而是持续性的人传人，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它在飞沫传染近距离接触的情形之下，它不一定要跟病人有直接接触，间接接触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得到感染。所以，他那个又因为我们听到的讯息是说，这个检验结果必须上级核可才发布，表示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个案数，可能只是表面的一部分而已，它的底下还有更大的一个母数，很多的病人已经发生感染的，到后来。他们发现说，其实在很多武汉其他的地方也有 大规模的群聚感染，所以他们才会用这种封城的措施。至于封城是不是违反人权哦，这个是一个议题。那我觉得就像世界卫生组织讲的，这个封城是一个可能可以控制疫情扩散的一个方法。可是我有点悲观的是，认为说如果没有肺炎重症的病人都可能被传染病毒的话，那这个没有症状或轻症的病人到处跑来跑去，这个老早这个病毒已经传播出去了，可能它已经不限于武汉地区了。
嗯，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对，好的，李秉颖医生，我想听听其他几位嘉宾的看法，因为关于这个在伦理方面呢，我们待会儿后续还会讨论。我想也听听恒河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如此大范围的封城能不能真正有效的遏制病毒的扩散？那么刚才李医生的看法是，他觉得他对这个效果是比较悲观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这个第一例病例呢是12月8号就出现了，那么但实际上那时候那个人肯定还不是第一个病例。如果是在武汉市政府宣布就是发生了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就是在12月30号的时候，那时候呢就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那么可能这个病例可能会集中在某些地方，或者是能够被跟踪，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不需要封城，而当时采取比较严格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因为从这个12月30号到1月20号这一段时间呢，实际上当局一直在掩盖这个病情，所以说呢这一段时间就错过了，实际上就是本来可以把它限制在某些地区的，就是武汉内部某些地区的疫情呢，就发展到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全世界了，就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那不要说国内了。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过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邻近的香港有这么多疑似病症，但是中国的其他城市呢却固定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非常小的，就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甚至都没有，所以这是很不正常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突然爆发这么多病例的话呢，我并不认为是检测的结果，因为医学上的检验哈，就是真正的诊断和治疗是根据它的症状来的，这个病没有对应治疗的，不是说你有了病毒有这个症状就这样治疗，你没有病毒也有这个症状，其实还是这样治疗，它这个治疗是对症治疗，那个治疗是不会有改变的。所以说以前没有基因检测的时候，那还不是这样要诊断病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量的病例其实是当时是瞒报了，没有报。后来呢，20号以后政策改变了，才突然爆发出来。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就是像湖北其他城市，都是在没有病例报道的情况下就封城了。也就是说，那些地方已经很严重了，才值得封城嘛。这时候你封武汉和封这些地方已经没有用了，就是它早就跑出去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当局失职的问题。
对，好，听听陈梦红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病毒专家呢都认为现在封城呢实际效果是存疑，因为不少这个人口哈，春运人口已经流到其他地方了，那么现在再到这个时候春运高峰已过的情况下再来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效果已经有很有限了。那么听听陈梦红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封城呢，第一个就是效果不能确定是正面还是负面，因为你封城表面上看来把武汉或者湖北其他城市啊跟外地隔开，似乎对外地的一个保护，这种保护效果现在不能鉴定。第二个是武汉本市的人和其他被封锁城市的人，等于说其中的健康人就被封锁在预期，他们要离开或者要求医啊，当地的资源都不够，那么他们不能离开，也就是他们面临着被这个感染的危险性。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人权、人道、人性这些问题，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那么其他人是人，湖北人也是人，武汉人也是人，你没有理由把湖北人和武汉人框在一个地方，说你不能离开，尤其是连健康都不能离开，因为其他各国所采取的行动只是检疫、边关检疫，并不是封锁，只有北朝鲜采取了封锁，这中朝边界完全封锁，不准中国人进入，只是一个北朝鲜是共产的国家可以做的这一点，别的国家无法超越基本的人道、人权、人性做的。第三个就是问题，在正常国家、民主国家，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法律或者宪法。那么你封这个城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宪法？没有违宪？这都是将来历史要讨论的问题。况且现在不只是武汉，不只是4个城市，湖北总计有10到13个城市被封锁。 除了武汉之外，有自闭啊、荆州啊、亳州啊、黄冈啊、这个黄石，还有咸宁啊，还有所谓江啊、仙桃、钱江、天门等等，这些很多城市动辄上百万。那么这些城市如果被封，说明发生同样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大量的病，甚至出现少的死。
对不起，陈伯鸿先生，您的这个声音效果很不好，我们可能需要后面的工作人员给您调整一下。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黎冰颖医生，因为刚才您提到您觉得这个封城的效果就是非常有限，那么您觉得中国当局为什么现在还这样做呢？您觉得这不是就是说这个措施能不能足以安抚这个中国大陆国内的人心？还有刚才大家提到这个人权和伦理的问题，也想听听您的想法。
好，我觉得封城的效果有限，但是它可能可以阻止疫情在短时间之内大幅扩散，它大概是有减缓的一个效果。问题是它封城的时机太慢了，所以那个很多病毒可能已经散到大陆其他省市去了。至于这个联检的问题，我们当然要注意，就是说武汉的人民被封在里面，对他们的联检是一种剥夺。可是如果武汉的人民带病毒到其他省市去感染其他人民，这个也是一个联检的问题，就是你不应该把病毒带出去，明明你这个在疫区是一个高风险群。
对，
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防疫是从作战，就是如果我们认定武汉肺炎是一个致死率蛮高的一个疾病，是严重的疫情的话，的确是要牺牲部分人的自由，包括医护人员的自由，你就不能离开岗位上，你不能够说我也不得到生病的自由，然后就说我不去医了。那我想这个封城是在防疫的手段里面是最严厉的一种，那它的前提是你这个是可控制的传染病，然后它是极为严重。不过我觉得在封城之外，你要考虑到被封城的人民的一个权利的话，应该要马上有一个紧急的救援队进去帮助里面的人民。因为我看到的讯息是说，武汉因为他的医院负荷能量已经不够了，有些民众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医疗，他明明肺炎很严重，可能已经没有医院可以收治这类的病患的时候，他需要外来的援助，不只是医护方面，还有包括民生物资，应该有一个紧急应变措施，然后有一个专责的小组去那边坐镇指挥才对。
好的，恒河先生，我想请教您，因为您在医学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哈。那么说到这个隔离，那么很多的外界常用的做法是把有病的或者疑似病例隔离开来，而不是说把整个城市的人口，包括那些未受感染的人，或者说本来没有风险的人，也全部封锁在内。所以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国家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呢，对于中国这个封城的做法，我觉得还是似乎是有一些批评的意思。那么我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是不是中国这个做法是不是有违常规的？就是在限制疾病的这个做法上。
一般来说哈，在就是封锁地区哈，在严重的病毒，像伊波拉像这种病毒爆发的时候，它是有的。但是这些呢，绝大部分呢是在边远山区，就是说很孤立的地方，就人烟也比较稀少，那种封锁呢才有点效果。但是对于像这种特大城市的这种封锁的话，好像我还没有看到过先例，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至于说人道危机的话呢，其实这个人道危机早就发生了，在封城之前就发生了，就是说他的医疗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这是说好听的哈，说不好听的呢，在政策上呢他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给你确诊，就是当他已经把那个基因序列搞出来以后，那个诊断盒已经搞出来以后，这个呢是国家 CDC 国家这个疾控中心搞的，还不是武汉那个病毒所搞的，病毒实验室搞的。他们搞出来以后呢，其实已经分发给各省了，但是呢怎么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宣布，所以基本上就没有用着等着，就等于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这个人道灾难呢，这很大程度上是人造出来的，就是说他不得到批准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检测的，也就是说不能成为确诊病例。那很多人进不了医院的话呢，那连这个疑似病例都成不了，就这个是人道灾难是早就发生了。那当然现在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呢，包括这个整个城市的供应，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最高当局，就是你一封城以后呢，你马上面临着就是上千万人的生活问题， 那么怎么样去保证这么大一个城市的供应？这是要，要，不是说出动军队、坦克车去封路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是要有相当大的这个后勤供应能力，才能够做到的。那你不能说，这个就把这批人自生自灭，因为这批人你把它全部封在里面，并不能解决疾病扩散的问题。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说法，是现在第三代人传人已经发生了。那中国大陆现在承认是第二代人传人，但实际上第三代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你封武汉其实没有用，封其他的这个城市用处也不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觉得是，就是，我不去评价他这个封城对不对，或者是应不应该哈，因为这个有各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是应该集中国家最大的力量去保证武汉市的这个人民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
好，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什么都涨价，然后连这个交通都停止了，交通停止了，医生怎么上班，护士怎么上班？
好，恒国先生，我们在今天，我想因为现在方国栋先生原协和医院的感染科医生，主治医生方国栋先生也能参加我们的讨论，我想听听方国栋医生，我们刚才提到在中国呢，除了武汉封城之外呢，另外对多个湖北周边的这些城市呢也进行了封城的措施，那么现在涉及的人口是两三千万哈，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于这个封城的有效性是怎么看的？
好，主持人，各位嘉宾，我是刚刚进来参加这个节目，那么我听到刚才的讨论了，我觉得现在因为是处于这么一个疫情的非常状态下，那么中国武汉湖北省当局他们采取封城的措施，第一个是迫不得已，第二个是 too late， 也是
太晚
了。但是作为一个控制传染病的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判定传染源，第二是切断传染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从这个三个原则出发，那么现在迫不得已采取的封城措施，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必要的。如果不采取这个措施，那么武汉和周边地区已经感染还处于疑似病例或者病毒携带者，他们可能会进一步的通过各种途径而扩散这个病源，所以目前采取这样一个非状态、非常态下的这个封城措施，中国这个政府、武汉当局也是经过一番考量，已经是晚了。但是亡羊补牢，现在这个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到底能取得多大成果，我们拭目以待，到底持续多长时间，也要看疫情的发展。
好的，好，陈伯公先生，您有什么观察？
战时状态，就战争时期，甚至说动用了中部战区的军队加上武警来进行管制，但这毕竟不是真实的战争状态。现在湖北省包括武汉市在内，已经13个城市处于封城状态，也就是说武汉扩大了周边城市，也就可以推广湖北省扩大了周围的省。那么这种用，如果你不能够靠战争时期，古代的战争是通过城墙、通过围困、严密的围困来包围这个敌兵，是这样的围困。那么后来的这个热兵器时代，这种围困不是通过城墙，而是通过人墙来这个各部队的驻守来围困。你现在这个战时状态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远达不到这个程度。不仅是武汉是1100万人的大城市，周边这些城市动辄就上百万，有的甚至是600万，像什么赤壁市啊、咸宁这些。那么这些人肯定会根据人的这个求生本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肯定会出逃。现在公共交通被切断，海陆空被切断，他一定会抄小路，小路被封锁，他也会通过千方百计的步行。我们若干年后回顾今天，会发现会出现武汉大逃亡、湖北大逃亡，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逃亡故事。所以你就堵不胜堵，封不胜封，不仅是当局迟了，而且没有经过可行性研究。你只能说这是方法之一、手段之一，但是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当局并没有提出来。还有提出这个手段的时候，你没有周全的考虑到后备的医疗、医药和这些食品和交通各方面的服务的配套，这些都没有考虑到，突然就宣布封城，而且是封了这么多城。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别的省也要封城？那么全国是不是都要搞这个事情？那就是 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封不胜封，我认为最后这个病菌的传播，病毒的传播无济于事。
嗯，好的，接下来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对大家来说是都是很关心的话题。一位叫王英的网友他说呢，不少病毒，就是他说现在提醒国际社会，现在不单单是武汉或者湖北的疫情严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疫情的非常的严重，只不过是因为潜伏期或者大多数病人害怕被查出来，所以他说现在西方国家等国际社会必须针对武汉入境者的检查呢，应该扩大到针对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入境者的检查。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其实上海现在已经沦陷了，沪上各大医院已经爆满，等待就医的人还有30,000多人。他说武汉病毒已经全国爆发，上海人也准备逃了，江浙地区正在排查。还有一位叫麦克的一位网友他说呢，这些专家呢都觉得武汉封城是可以控制瘟疫，但是呢他说武汉的市民很快就可能出现这个物资匮乏，不是被瘟疫杀死，而是饿死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网友的评论。接下来我想请李秉颖医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次武汉病毒的这个控制哈，刚才大家已经提到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防控期，那么这个和当年控制萨斯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当时SARS 的时候当局能够清晰地跟踪这个传播链，所以当时 SARS 能够基本上在控制之中。不过这一次呢，因为已经错过这个传播链现在是几何级数的增加，所以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对，当时 SARS 跟现在的那个冠状病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 SARS 它的病人几乎都是重症，它很少有轻症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辨识出病人你有肺炎，尤其是它都是那种呼吸困难有致命危险的一个肺炎，死亡率10%到20%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轻症你去辨识病人，然后把病人隔离起来，它病毒就不会传播出去。这个武汉发生的肺炎，它是一到差不多三，目前为止资料是3%的一个致死率，而且这个我们目前的资讯看起来，它有很多轻症，它就是得了冠状病毒，但是它没有肺炎，它没有严重的呼吸困难，我们很难去辨识它，就它也可能是一般感冒，我们不可能说把所有感冒的病人都隔离起来，所以我们在隔离的动作上面就是没有办法着力，所以这个是。武汉这个肺炎呢，它比较难产的地方，我就觉得，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既然在大陆地区已经有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社区传染的发生了，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去控制它，因为病人数会太多，有重症的，有轻症的，啊，轻症的就很容易就是到处跑，就把病毒会散播出去。
嗯。好的，方国栋教授，我们知道有一个新闻，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我们知道连着这两天开会讨论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最后呢他们的决定是把这个疫情的警告，在全球警告呢上升到3级，但是没有把这个疫情宣布为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想听听看您的这个观察，您觉得这个组织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
好，主持人，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他目前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看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国家就是武汉冠状病毒传播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就是说中国国境以外的病例和疑似病例是不是在短时间内有非常快的增长，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疫情是不是到了要中国和世界其他的国家的政府，是不是卫生行政当局要一起采取一个协调性的控制疫情的行动？那么基于这两条，目前还没有构成到要把这个事件升级为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没有宣布这是一个全球紧急状态，但是就从中国国内来说，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来说，那一定已经是达到一个紧急状态。
嗯， 好，恒河先生，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国际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把它提高为三级警告，但是没有提供全球公共事件，但是即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呢，也会对把对中国旅游的这个旅行警示也提供到三级，也就是高度警示。您觉得这个高度警示的这个宣示哈，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高度警示呢，对中国它其实意味着一个它已经成为，就是其他的国家已经考虑到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要对直截了当的对来自中国，如果是对中国大陆的哈，现在美国其实讲的主要是武汉的，还没有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那就是来自武汉的要进行监控。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国际形象来说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说疾病发生在任何地方是一个随机的，很多没有人有办法来控制这一点，这个在国际上也不会去责怪某一个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过程呢，是全世界大家都在监控着的，大家都看着的，所以说这个政府的不作为呢，对于这个政府的形象，就是当局的形象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看到在很多这个评论区啊，很多评论区里面是谈到了这一点，大家都关注到这一点，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哈，评论区是关注到这个当局的不作为，或者是这个封锁消息，或者是一些行动。现在呢，这个因为去年开始，前年开始的这个贸易战，使得这个美国主流社会非常关注这个中国发生的事情，因此呢，就中国网络上的一些哪怕是调侃的或者是这种发牢骚的这些话，不仅是在中文的网络里面有，其实马上就是几乎同步的就传到了英文网络上。
好，我们听听陈破坤先生的看法。
WHO 现在做出的决定让人费解，一方面他没有提到紧急突发事态，再一个找的理由是两个，一个是说其他国家现在感染还不严重，再一个理由他的这个突发事件委员会主任乌桑承认说很大程度上是听到中国政府的意见，说在这个23号开会的时候55%50%要通过要说紧急事件50%不同意，但中国政府的意见起了很大作用，他中国政府认为没有那么严重，那么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那里已经都知道是隐瞒瞒报，把这个责任推给地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直接垄断信息，这个现在虽然说是透明公开，只能由中央政府发布，由当局发布，民间和其他机构都不能发布，甚至地方政府都不能做主，在这样的情况，卫生组织居然以中国政府的信誉为抵押来这个进行所谓的这个认定是非常荒唐的。这个荒唐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是让其他国家放松警惕性，比如说美国如果只限制来自武汉的游客，这个范围太小，应该说要简易的是来自整个中国的游客，因为这个已经是整个中国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后果就是有可能是对中国政府的这个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包庇或者鼓励，因为在2016年发生假疫苗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是在一个董事长干事长陈凤馥甄，这个是香港的亲共人士，那么他是中共扶上去的，他就说这个过期的疫苗或者假疫苗对人体没有毒性，就做出这么个结论，甚至说中国政府的处置是及时的。这次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莫名其妙的称赞中国政府的所谓努力，这跟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我们有理由怀疑世界卫生组织丧失了他应有的起码的公信力。
好的，最后我想请方国栋教授还有这个李冰颖医生来就最后一个问题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科学家都表示呢，就是武汉的这个病毒传播的越多，发生变异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而变异呢有可能使这个病毒呢更为致命。我想从医学的角度先请李医生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知道说东西病毒通常是不太会感染人类，可是你如果没有去那个阻断它的传染，这个动物病毒一直人传人的话，它的那个病毒表面它就会逐渐适应人类细胞，就会逐渐能够吸附人类细胞。以前禽流感的实验就是说，你经过十几代的血貂传递以后，它就可以适应血貂，就可以那个有效的传播。所以武汉肺炎的确是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不过从现在的形势看起来，它因为传播的范围相当的广，明显的有不连续人传染的现象，有社区感染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的冠状病毒 已经适应人类细胞了，它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人类病毒，它才可能会引起这么大的疫情，导致封城。所以我觉得这个病毒会不会持续变异，反倒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反倒是我们要注意说，它可能已经变成人类细胞，我们科学界应该要开始想说，是不是能够发展疫苗或药物来控制它？
好的。那么方国栋教授，如果要发展像李医生说的那样的疫苗，那么你觉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
好，现在呢，这个事情因为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紧急状态，所以一个是大规模的大人群的流行病学的监测，便是一直在进行当中。另外一个，这些年的发展使得现代的分子流行病学也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随时在不同的疫区，在不同的地方采集到的可能分离出来的病毒的毒株，那么都可以进行分子的监测。那么现在已经发现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与原来的 SARS 病毒的基因组的相似性可能已经达到80%左右，那么进一步将来演变的病毒是不是它的同源性相似性会减弱还是会进一步更多，那么目前还是不清楚。第二个，关于研制疫苗，我已经看到中美两国都有相应的科研机构，包括目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他们的科研机构都愿意跟中国有关的病毒研究机构呢一起联合开发这个疫苗。有的中国的科研公司在波士顿地区的，在湾区的，那都是在争分夺秒连夜加班的进行这个研制。我相信经过这样科研人员的不断的这样的努力，可能这个疫苗比人们预想的可能更快的能够投放人间。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目前说最快的可能需要3-4个月。
好的。好，观众朋友，有关武汉肺炎导致的封城行动引起的争议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感谢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参加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疫情笼罩中国，如何考验中共执政能力。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回到1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是习近平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也被认为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和2003年的非典相比，中国政府这次的反应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出现倒退。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武汉肺炎疫情对执政者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北京当局应对的如何。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国连封多城，那么包括1000多万人的这个大城市武汉，这样的大规模的控制举措，很多人说只有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呢才能做得到。您觉得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高度控制的社会体现的是一种优势呢，还是一种劣势？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这次武汉肺炎或者说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大面积复发，恰恰是高度集权制度的一个失败。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首先民间有自救能力，第二层是地方政府有自治能力，但是在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的国家，这两种能力都被剥夺。比如说现在根据武汉的调查，问民众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多数都是先通过民间消息知道了，通过微信群，通过外地的人告知他们，武汉人才知道，而政府是最后告知他们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这个民间本来有自救能力，公民社会大家如果信息公开，新闻自由， 由，然后是互联网开放，然后大家能够谈论这件事情，那么他们更早的采取防范，更早的而且互相的这个提供经验和教训，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在民间就可以解决，这是所有公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二就是地方自治政府，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自己的措施，但是湖北省一旦遇到外国记者询问或者外国专家鉴定，都说他们不能回答，都把相关的答案转中国卫生部。然后如果有外国专家鉴定这些病例的话，都说哪些病例能鉴定不能鉴定，以及什么结果都要等中央政府，结果等到中央政府时间成本也出去了，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很多情况也被隐瞒了，等到中央政府有反应，一个半月过去了，说等到所谓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发指示了批示的时候，这个已经意味着长期的隐瞒，长期的这个情况出现了，结果人们就说疫情听党指挥，当习近平批示了之后，突然发现一天一个数字，200多、400多、500多、800多就上去了，死亡人数也就上去了，似乎疫情在听党指挥，这恰恰证明这个高度集权的政府这个体制失败。
嗯，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确实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在这个中国决定最高层决定宣布数字以后，这个数字确实是急速的攀升。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媒体财新网采访这个香港一位病毒专家管毅，他的就说呢，他说就是在中央已经习近平已经上个星期一发话说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武汉的地方政府还是做得很差，在防御方面好像整个地方当局没有这个意识，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地方当局其实长期以来呢，它的主要的任务是维稳，所以说呢，对于这种公共事件的话呢，它往往停留在纸面上，这不仅仅是在这个疾病方面，公共就卫生事件上，在其他事件上都是这样，就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地方当局呢基本上是用这个维稳的方式来解决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疾病防御方面呢，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样动用社会资源来这个进行运作，那么这个社会资源呢，在中国大陆呢，就是它只能在就是运用在针对人群，维稳的这方面，而不会用在这个就是对疾病的防疫方面。正像刚才陈伯鸿先生讲的，就是说地方当局他想做，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呢，它存在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像这个1813年的时候，那个清朝的时候，嘉庆年间那个说官员都坐等出事。现在中国大陆的官场呢，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说对执政当局是个考验呢？是因为当官的都是这个状态，就是说一级一级的只对上负责，他没有一个自己的自主行动。为什么在西方国家看上去很自由，而且没有统一管理，但是对这些事情呢都管得很好，大家也不害怕，是因为他的所有的社会资源是自动动用起来来对付这种事情的。而在中国大陆呢，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压着，一直要等到某个人说话了，有个人说话以后呢，因为长期的官僚系统呢，他不习惯于这种运作方法，他也不知道怎么运作，而且他也没有动力去运作，这就是导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是这个原因。
对，好，我想听听方国栋先生，因为您在中国的协和医院工作过，那么后来也是在美国的药物管理局，那么您可能对于美中两国应对这种重大疾病，或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这个经验和对照哈，有一些观察，尤其是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也曾经就是在近年出现过这个埃博拉病毒，那么他们当时的处理是整个全社会是怎么动员或者怎么样，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主持人，嘉宾，那么我呢对这个问题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因为美国，我记得就是早在比较上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这个病毒这样的话，就是当时是一个军团菌这么一种细菌的爆发，造成相当一部分的退伍军人当中，老年的退伍军人当中发生的肺炎的爆发。那么最后呢，由美国国家的疾控中心为主导，召集有国内的所有比较在呼吸系统方面比较强有力的临床和科研单位，并行很短时间内 就把这个细菌给分离出来了，然后就很快的发现了相应的有效的抗生素而给予治疗，因为这样的话呢，把当时的这个爆发呢就逐步的就能够控制下来了。以后呢，这些年来军团菌都有发病，今年2020年也还是有发病，但是终究没有发生大爆发这样的情况。至于美国Ebola 这样的病毒，至今为主要还是所谓的中国所说的输入型的，美国本土发生这样的这个Ebola病毒感染基本上没有爆发发生。那么中国现在呢已经积累了2003年 SARS 这样一个爆发的经验，应该比当时 SARS 的控制做得更好。实际上中国的科研方面是大幅度的进步，这么快的时间就把新型的冠状病毒全部分离出来，把它的基因全部搞清楚，而且有利于进一步研制疫苗，这是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从控制感染、切断传播途径方面，中国也有相当的经验，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它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季是有粉色太平，正好听说是一月份是武汉举行湖北省两会，为全国两会做准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大幅度的就是报道这个两会这个时间或者两会之前取得的成果怎么样，而把这个重要的疫情却放在不是一个主要的新闻的角度上。因此在武汉的各级政府在民众当中都没有引起相应的对这个病毒紧迫的形势的认识，这样就错过了时机。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还是湖北省的省长还说他们各方面的物资都非常充分，但是相反武汉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市一些的各个医院都已经跨国政府直接向海外发出要求援助、要求捐献这样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形势的改变。
好的，谢谢方国栋教授。我们知道确实刚才提到这个信息哈，虽然中共高层已经发话说要把这个疫情的信息向民众公开，但是当局显然仍然还是在严格的控制信息。这个南方都市报这个前记者于平就说呢，他说有关方面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呢必须一律的闭嘴。所以我想听听，就是说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种信息垄断如何影响这个民众对于当局的信任度？我们现在在武汉民间采访的民众很多存在一种恐慌的心理，那么这种恐慌的心理或者对政府的不信任又如何影响这个疫情的控制？听听您的想法。
信息垄断是另一种形式的隐瞒，从一种隐瞒到另一种隐瞒，先是呢不发布信息，控制信息，甚至呢这个不控制疫情而去控制那些谈论疫情的人，说武汉有8个人被抓捕，现在下落不明。事实上他们呢，总体来看反而是一个勇士，是向人民预警报告的勇士，知道了这个情况。但是民间由于长期的依赖于官方，然后官方又抓了这些人，是民间有可能产生错觉，以为呢真的是谣言，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垄断。说是只能有官方发布，表面上有透明，有这个公开这个表态，但是这个透明这个公开是官方规定的透明和公开，是中央政府垄断的，所以打了个引号，就跟这个所谓国民生态总值连地方政府都不能发布。那么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仅民间组织可以发布，地方政府呢可以发布，甚至很多的像智库啊相关机构都可以发布，所以我就说它完全扼杀了这个社会啊这个人民之间的那种公民社会或者地方自治所有的能力都被扼杀了，所以集中了高度官僚主义的这个中央集权，最后做出的决断，一误就可能是一个失误就可能千误，一误千误。因为人们并不能鉴定中央政府的决定是否是正确的，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口口声声讲所谓这个公开透明，还责备地方政府不要隐瞒，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而且那个新闻联播头版头条都不是武汉，头版头条都是什么领导人看望老同志、领导人春节联欢会、领导人欢声笑语、领导人在致辞在讲话啊，这等等，武汉的消息被积压到非常非常小的角落。如此重大的危机，举国危机，可以说是这个 可以说好多年来没有的、前所未有的、绝无仅有的一个重大的瘟疫，居然在中国的版面上、媒体上不当一回事，轻描淡写。然后我听说春节联欢晚会马上要这个举行节目，临时还增加了一个节目，叫做说诗朗诵什么武汉抗疫，说所有这些啊都进入了一种政治宣传，所有这些政治宣传或者是信息垄断，对人民来说是二次伤害。
嗯，对，刚才我想听听恒河先生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疫情引发这个全球的恐慌，但是在中国官媒上确实感受不到这种外界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哈。那么官媒呢，还是主题还是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习近平给老百姓拜年啊等等。李克强呢，虽然去视察疫情呢，确实跑到一个基本上没有病例的这个青海省。那么与此同时，民间对于武汉封城的这个紧张和关切没有得到真正的反应。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官媒和民意的这种脱节说明什么？在您评论之前，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这个话，他说呢，他说人民好歹也有这个也需要有被照顾的感觉，而习近平到现在连武汉两个字都没提过，到底是他像传说中丝毫不懂帝王术，还是他被共产体制所麻痹？所以这是这个网友的这个心声。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官媒或者官意和民意之间的这种脱节。
对官媒呢，实际上你很难去责怪这个媒体，因为，在中国大陆媒体是被控制的最严格的，实际上就是宣传机构，所以他们不被允许去报道呢，他们也没有办法，我相信如果是允许报道的话，中国的媒体人还有很多是愿意去报道这样的消息的。现在中国是规定了，大家说只有三个媒体可以报道，所以这三个媒体是被特许了的，是为了营造了一种就是现在信息透明化的一个，为了营造这个形象，这个气氛才允许的。你像这个财新、新京报还有一家什么，三家报纸是可以报道，其他报纸是不允许报道。所以说最关键的是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还是牢牢的控制着这个舆论，这可以说是官意和民意的差别，还真的不是媒体跟民意的差别。就是官意呢，它关键问题是现在是要保自己的官位，保自己官位呢，并不是说你披露的消息越真实就越能保官位的。这个在中国官场混过的人都知道，不是说今天下个命令你们要透明就可以透明的。整个制度，整个中共就是靠谎言起家，靠谎言维持的。他不可能在这个系统当中，在整个谎言成长起来的，或者被提拔进入这个系统或者被提拔的这些人，能够在一天之内你告诉他要讲真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嗯，好的，
他已经撒谎撒惯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和民意脱节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他要能够反映民意那才是不正常的。
好的，我想请教方教授一位网友提出的观点。他说他有一个不同的观点，这位叫 Niki 的网友，他说我曾经参加过埃博拉疫情病毒测序，他说确定一个新型病毒根据专业知识来讲一个月的测序而且公布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他说在中国呢病毒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公布疫情呢？他说这些就是评论别什么事情呢，把什么事情都怪罪到中共的头上。所以我想听听方国栋教授，您对于刚才这位网友您有什么评论？
这个网友的说法我不能完全认同。
嗯，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突发事件有突发事件的特点，所以另外的就是说是一个病毒啊，你把它分离出来经过鉴定各方面是需要时间的。那么现在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知道武汉实际上有非常强大的病毒科研机构，武汉病毒所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他们能够把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在这方面能够很快的分离出来，搞清楚它的结构、它的基因等等。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像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是不可能这么快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达到这么快。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媒体或者是刚才前面两位嘉宾谈到的就是民意各方面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次大家知道钟南山这个84岁的这个感染性疾病的呼吸疾病系统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专家，他说了他向中央提出来要封城，最后被采纳。2003年 SARS 的时候是我们协和的老校友 301医院的蒋彦勇教授，蒋彦勇大夫，他出来发声，他发了邮件到有关的部门，这样的话才被当时被封锁，媒体封锁的情况下，使得大使的真实信息能够曝光于民众，能够上达中央。
嗯，对，不过我要提一句，蒋彦勇医生直到今天还被中国当局软禁，而且不许对外发声，那么这个跟他当时曝光这个 SARS 的疫情呢有非常大的关系。好，说到这个 SARS 的疫情哈，那么和2003年 SARS 疫情相比呢，中国今天的这个国际化程度高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今天的这个中国出国人数比当年啊要多很多倍，这也是很多国家对于这次疫情高度警觉的原因。那么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呢，就是说习近平寻求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因此他必须显示北京呢能够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样应对这次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分析，就是说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次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什么特别的压力。
这个外电所说的中国因为要习近平关注国际影响力，要成为高度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怎么，这是一厢情愿。而习近平所做的恰恰相反，这跟国际社会的期待从来相反，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政治也好，人权也好，社会也好，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仍然是出口转内销，仍然是外国造成压力之后中国才行动起来。这跟2003年 SARS 情况一样，这个因为病毒传到了，当时传到了香港，传到周边国家，这次也是传到了周边国家，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澳门，以至于美国。所以在这样外界都是民主社会啊，正常社会，把公开出来了，所以倒过来给中国构成压力，中国不公开不行了。而中国公开之后，才发现情况已经如此严重，说明隐瞒是如此的深重。不过跟2003年 SARS 相比，是不是进步了呢？时间过了17年，按道理打开时间系数的话，你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了，医学水平也提高了，从美国盗版的技术和药品也多了，应该说你比以前有经验，教训做得更好，实际上比当年做得更差。因为2003年至少当时的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还身临前线去视察，比如说到了广东，我记得胡锦涛还讲了一句话，说这个 SARS 病情让人揪心，就到了广东的疫区，到前线去看望。现在的领导人根本不会去，因为王沪宁提了个塔西佗原理，就政府已经丧失了公信力，你就是做好事做坏事都是被人民所非议，所不去。现在全国31个省市呢，只有青海、西藏没有被感染，所以李克强去的是青海。那么前几天呢，习近平去了云南，是还没有疫情还没暴露前，而且是访问缅甸顺道。如果说云南有了病情，我想他也不会去。所以现在中国领导人公开做出一副，就是保持战略定力，保持自己的这个所谓战略方向，根本不为所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新春团拜会上对武汉、对瘟疫只字不提的原因，他们跟人民已经脱节。
恒河先生，我们知道自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来呢，中国的经济增长了8倍，医疗和社会服务呢也有很大的改善，但是政府呢几乎完全消灭了这个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那么我知道在发达国家啊，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在这个灾难和疫情爆发的时候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您觉得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压缩被打压，对这个应对武汉肺炎这样的灾难带来了什么额外的挑战？听听你的分析，您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
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科学已经发展了哈，实际上在治疗方面是没有任何发展的，都是和2003年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呢是诊断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诊断对于这次疫情的控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政治抑制了这个科学，是政治对医学的打压。他们是27号，就是12月27号就已经同济医院就已经提出来是 SARS 冠状病毒了，但是呢，这个武汉 CDC 根本就不在乎，说是还去查一查是不是甲流或者是乙流。然后到了这个他们1月2号就拿到了，这个不是那个武汉病毒所做的哈，是那个国家 CDC 做的。我1月2号就拿到了样品，5天之内就做出了测序，但是疫情到20号才公布，是政治决定。所以说这个技术发展对于疾病的控制完全没有用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医疗部门、专业部门没有发布权，而民间社会不可能加入，完全靠这个集权来处理的话，那就是说一定要到闹得非常大的时候，而且是一刀切的方式来处理，行政甚至军事力量来处理。而偏偏病毒是不受行政命令和军事力量来这个管制的，这就是这个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说不可能解决的。
好的，最后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一位叫奔杰明王的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他说 SARS 呢发病快，特征明显，它是新的这个病毒呢发病的延迟期长，而且特征不明显，时间上的延迟导致这个传播的这个快速增大，他说难于控制，特征不明显，进一步增大了鉴别和控制传播的难度。那么这个说法呢，跟刚才我们李医生的说法是一样的。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方国栋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